第四章，祷告的操练。 ACTS 并不是特殊的祷告技巧，而是从19世纪初开始就被教会广泛使用的祷告大纲，由赞美、认罪、感谢、祈求四个行动组成，符合主导文的原则，可以行之有效地帮助我们操练恒切祷告。ECTS 朴实无华，既适合刚刚信主的初学者，也适合属灵成熟的老信徒。正如 R.C. 史普罗所说的， ECTS 只是祷告的 ABC， 但他晚年仍然使用 ABC。 祷告就像练习钢琴，在你一次祷告无法超过30分钟之前，最好严格地按照 ACTS 的顺序操练。当你确信自己的祷告可以上达宝座以后，就不必拘泥于祷告的顺序，而祷告的长度和频率只取决于你有多需要神。虽然 ACTS 已经被教会使用了100多年，道理却平淡无奇，看不出有何特别之处。如果想明白其中的奥秘，与其站在岸上品头论足，不如立刻下水游泳。操练到一次深度祷告超过30分钟以后，你就能体会到圣灵的带领。当 ACTS 的每一步都能从责任到喜乐，你就祷告透了。学会祷告是基督徒最大的蒙福之道。所以斯布真说，我宁愿教一个人祷告，胜过教十个人传道。第一步，赞美。赞美这个词在英文中的意思是爱慕、崇拜。人的天性是一开始祷告就倾诉苦情、陈述需求。但是主耶稣所教导的祷告，第一步是搞清楚祷告的对象是谁。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正如主耶稣所说的，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同样，那日也可能会有许多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祷告吗？而主耶稣也很可能会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因此，祷告应当从赞美开始，确保自己是像那位并非人所臆想的，而是圣经启示的神祷告。约翰·斯托德说，在我们有任何自由与他说话之前，神必须先对我们说话，他必须向我们透露他是谁，然后我们才能在敬拜中向他献上自己。因此，祷告的次序非常重要，若不从赞美开始，很可能并不是在与独一真神相交，结果在情绪和需要里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当我们仰望星空，思想内心的道德律，默想和称颂神每一个属性的时候，才能开始与神相交，领受光照和喜乐，并且为祷告预备一颗敬畏、谦卑、顺服和感恩的心。一、赞美代表我们对神、对自己的认识。希伯来书13:15写道，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敬拜和赞美反映了我们怎样认识神的琐事，以及怎样认识我们自己，是心口合一的 承认我们完全倚靠他，他满有全能智慧，而我们完全相反。所以祷告不能把焦点放在自己和环境上，而应当放在神身上。赞美的声音是我们的内心光景，属灵健康的指标。一个人越仰慕神的本质和性情，就越发谦卑顺服，越想屈膝赞美，也越想向神认罪。正如斯布真所说的，当我们离神最近时，就会发现我们离神有多么远。当我们最像他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是多么不像他。二，神在接受赞美的过程中启示他的同在。一方面，赞美是宣告我们与神之间的无限差距；另一方面，赞美却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同在。当我们向他跪下，承认他的伟大的时候，神就会架起启示的桥梁，从宇宙的另一端来到我们面前。似乎整个宇宙都消失了，唯有我们与神同在。因此，真正的赞美是双向的彼此相交。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就是神的同在临到的时候。在赞美中，我们不知不觉地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的祷告内容也会越来越合神心意。正如 C.S. 路易斯所说的，在敬拜中，神把他自己分赐给我们。三，赞美既是责任，也是喜乐。荣耀神和以神为乐是一体两面，神命令我们赞美，也邀请我们领受他无穷的喜乐。献上的赞美与领受的喜乐融为一体，并使喜乐更加完全。 C.S. 路易斯说，赞美的责任是为了喜乐，在干旱之地挖井是为了欢然取水，练习枯燥的指法是为了弹奏美妙的音乐，衷心的赞美是为了流出由衷的喜乐。赞美是基督徒的呼召和本分，不是一个选项。我们越赞美，就越有动力赞美，逐渐变成柔和谦卑、心胸宽广、宁静安息的人。越不赞美，就越没有能力赞美，逐渐会变成脾气古怪、愤世嫉俗、苦读抱怨的人。只有一个能为神的伟大和美好欣喜不已的人，才能成为一个能信靠他的人，也成为一个能进入安息的人。我们对于神的赞美，情感与理智往往是脱节的，因为罪人的想象力在想象自己善良的时候是无限的，想象神伟大的时候却是极其有限的。一个人对神的认识，往往就像观看宇宙的照片，虽然美丽壮观，但却很难有身临其境的震撼感。情感所体会到的赞赏和佩服，远远低于理智所认识到的伟大和美善。因此，并非生命到了就会赞美，生命不成熟就无法赞美，而是无论生命程度如何，都有可能在赞美时感觉干枯、微弱、肤浅。所以，赞美绝不能等候和依靠感觉，而是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一面用悟性默想神的所事，一面求圣灵开启心眼，看出他的伟大和美善。J.I. 巴克说，我们怎样才能把对神的知识变成对神的认识呢？就是我们将我们所了解的关于神的每一个真理 都转化为在神面前默想的原料，从而导致对神的祷告和赞美。因此，赞美既不是堆砌辞藻，也不是酝酿情绪，而是用悟性瞻仰他的荣美，默想有关那位有位格的、三位一体的、完全的、大能的、有计划的、信守诺言的、慈父般的、配得赞美的神的每一项真理，赞美他的每一个属性，在赞美中求神启示这些属性在当下的处境中对于我们的实际意义，从而得着安慰、鼓励和带领。第一，神是有位格的。神是灵，这意味着它是非物质的，但却不是某种无意识、无感情的宇宙规律或原因，而是有位格的存在。位格的意思就是具有理性、情感、意志的独立存在。神有理性、有情感、有意志，喜爱良善，恨恶邪恶。人就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神是无限的，他创造了超过1000亿个银河系，每个银河系有超过1000亿颗恒星，并且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但却以位格的方式向我们呈现他自己。从荆棘中呼叫摩西，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创造宇宙的神竟然乐意单独听我们祷告，看我们为宝贵，以我们为喜乐，时刻眷顾我们。而我们竟然能与宇宙的主宰单独交谈。仔细思想这些事实，不但会让我们震惊，而且能把我们的祷告提升到天上，体会到神看重我们的灵胜过整个宇宙。我们的难处和需要就像整个宇宙一样，只不过是造就我们的背景，好让天父的完全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这时一切的难处就会像背景一样模糊淡化，只剩下神自己最清晰。他要把一切东西都挪开，把他自己给我们。那么这个真理应当让我们怎样赞美神，并且把他当作祷告的对象和终极的目标呢？第二，神有三个位格。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但却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不同的位格。圣父完全是神，圣子完全是神，圣灵也完全是神。但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也不是圣父。神的三个位格在救恩中彼此同工，但侧重不同。圣父计划了救恩，圣子成就了救恩，圣灵把救恩施行到我们身上。如果我们体会到圣父救赎计划的完美，就会情不自禁地对他的恩慈充满感恩。因为创造不需要十字架，救恩却需要圣父舍弃自己的独生子。如果我们想到是圣灵主动催促我们祷告，并且教我们怎样说话，甜美就会充满我们的心，称颂就会充满我们的口。如果我们想到圣子知道我们的祷告充满瑕疵，所以在圣父右边长久为我们祈求，作为我们的中保，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向神敞开心扉。那么这个真理应当让我们怎样赞美神，并且珍惜祷告的特权呢？第三，神是完全的。他在所有的方面都是完全的，并不缺少任何卓越之处。 受造物既不能增加他的完全，也不能减少他的完全。神是美丽的，他拥有一切可羡慕的属性，我们所有正当的渴望都能也只能在神那里找到终极的满足。神也是有福的，他全然以自己为乐，也喜悦受造界中一切能反映他卓越的事物，使他的卓越和美丽彰显为外在可见的荣耀。因此，神要把他可传递的属性在一定程度上传递给我们，让我们能在受造物的地位上完全反映他的荣耀。所以主耶稣命令我们追求这些属性，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例如一，知识，这意味着神一次性的永远的完全认识他自己，也完全认识所有真实的或者可能的事物。那么我们应当怎样赞美和追求神的知识，并在祷告中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神，认识当下的处境呢？二，智慧，这意味着神总是选择最好的目的，以及达到目的的最好手段。他在创造、护理、救赎，以及对我们个人的带领中无不充满智慧。那么我们应当怎样赞美和追求神的智慧，并在祷告中祈求明智应对人生的智慧呢？三，真实，这意味着神是真神，他的知识和言语都是真实的，并且是真理的最终标准，他的应许也是信实的。那么我们应当怎样赞美和追求神的真实，并在祷告中追求真理，符合真理，而不是随从虚谎实用主义呢？四，良善，这意味着神就是良善的定义和源头，他的一切所事和所行都值得他自己称许，更值得我们称许。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怜悯是神对愁苦穷困者的良善，恩典是神对不配者的良善，忍耐是神对屡教不改者的良善。那么我们应当怎样赞美和追求神的良善，并在祷告中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看到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呢？五，仁爱，这意味着神永远的为人而舍己，好将福分和益处带给人。那么我们应当怎样赞美和追求神的爱，并在祷告中彼此相爱，爱邻舍，爱仇敌呢？六，圣洁，这意味着神与罪恶隔绝，并且专心地寻求他自己的尊荣，所以我们也要圣洁，因为神是祭邪的，他热切捍卫他自己的尊荣。那么我们应当怎样赞美和追求神的圣洁，并在祷告中归耶和华为圣，与世界的生活方式和属地的追求有所分别呢？七，公义，这意味着神的作为总是正确的，他自己就是正确的定义和判断的标准，因为他是造物主。公义的结果包括公平，因为公义之神必须按照人所当得的对待他们。公义的结果也包括愤怒，因为公义之神必然强烈地恨恶罪恶。 那么我们应当怎样赞美和追求神的公义，在祷告中用公义要求自己，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呢？第四，神是大能的，他是全能、全知、全在的万王之王，有能力成就一切旨意。虽然我们还不完全，但他必能把他所应许的完全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可以相信，神所允许的一切环境际遇都是为了使我们完全，表面上是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实际上是无所不能的神主动引导我们叩门，无所不知的神早已预备给我们开门。那么这个真理应当让我们怎样赞美神，并且安心于他的护理呢？第五，神是有计划的，他对整个宇宙都有通盘的计划。我们一生所有的际遇，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在他的计划之中，不但包括我们的得救、得胜和得赎，也包括我们的软弱、难处、失败和复兴。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是完美的，不需要改善，也不能被阻挡。十字架的道路是完全的，大有能力的，有计划的。更令人震惊的是，神竟然乐意把我们当作朋友，与我们分享这个计划。那么这个真理应当让我们怎样赞美神，并且寻求和顺服神的计划呢？第六，神是信守诺言的，他的应许永不落空，是我们一切祷告的基础和信靠的依据，因为他既亲口应许，也必亲手成就。那么这个真理应当让我们怎样赞美神，并且信靠他对祷告的应许呢？第七，神是慈父般的，主耶稣的挽回祭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被神收养为有资格承受产业的儿女。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因此我们的祷告乃是神家的儿女把凡事向天父述说，而天父对于儿女的回应总是最完美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那么，这个真理应当让我们怎样赞美神，并且向他倾心吐意呢？第八，神是配得赞美的，使神与受造之物迥然有别的属性，被称为不可传递的属性，是我们敬拜、赞美和信靠他的原因。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因此我们应当赞美神每一个不可传递的属性，在赞美中求神启示这些属性在当下的处境中对于我们的实际意义，从而得着安慰、鼓励和带领。例如，一，神是自由的，他自存自足，完全独立，不需要受造物给他增添什么，也不会寂寞或者缺少荣耀，他却决定创造万物和人类，让我们可以荣耀他，带给他喜乐，让我们的存在 对他产生意义。那么，我们应当怎样赞美和谨记神是自由的，并在祷告中纠正自己对人生和侍奉的看法呢？二，神是永有的，他在时间之外，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他不会从一个时刻到下一个时刻，也不会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神创造了时间，他知道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所有事情，所有的事件对他都同样清晰、鲜活。神是时间之主，但也在时间里看事，在时间里行事。而我们的永生就是永远活在时间里，在永不终止的时间里与神同在，经历满足的喜乐。那么，我们应当怎样赞美和谨记神是永有的，并在永恒的背景中看待祷告的等候或延迟呢？三，神是不变的，他的所事、完全、计划和应许不会因着时间、过程和环境而改变。他有情感，但却不会情绪化。因为神是完全的，所以不会变得更好，也不会变得更不好，不会增加新的知识，也不会减少旧的知识，不会临时增加计划，也不会改变既有的计划。那么，我们应当怎样赞美和谨记神是不变的，并在祷告中确信他是绝对可靠和值得信赖的呢？四，神是无限的，他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神的一切属性都是无限的，他无限的超越并独立于一切受造物，是超然的。他无限的接近受造物，与人同在，是内在的。它无限地超越我们的理解能力，是测不透的。当我们承认它的超越性，就会发现它的内在性。当我们承认它无限遥远，就能体会它无比亲近。只有体验到神的同在，后续的祷告才能静心静信，理智与情感并行。那么，我们应当怎样赞美和谨记神是无限的，并在祷告中信靠他能解决我们的一切问题，知道我们的一切难处，并非只是高高在上的俯瞰一切呢？五，神是全权的，他以绝对的主权统治整个受造界，自由的，不受限制的，按着自己的旨意行事，所以我们不应当为神的作为寻找更终极的答案。他的治理是平安的，持续活跃的，同时进行无限多的，全然有序，全然受控的事情，并且使罪人脱离没有秩序和混乱的状态。他有权做任何事情，也有权允许任何事情发生，有权告诉我们明显的事，也有权不告诉我们隐秘的事。他有能力施行他的任何旨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神是全权的，也意味着我们不能因为神不违背他自己的属性，就认为他并非无所不能。那么，我们应当怎样赞美和谨记神是全权的，并在祷告中顺服他的主权，思考他为什么暂时允许世界充斥罪恶，允许教会遭遇逼迫，允许我陷入当前的处境。六，神是纯一的，他并非由多个部分组成，而是每个属性都无限完全， 每个属性都不会违背其他属性，也没有任何属性高于其他属性。当我们默想神的不同属性时，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它。实际上，神的恩典里有公义，公义里有怜悯，怜悯里有圣洁，圣洁里有忍耐。它100%是光，也100%是爱。它在旧约时代的公义和慈爱，与新约时代的公义和慈爱完全一样。那么，我们应当怎样赞美和谨记神是纯一的，并在祷告中不因为自己当下的处境，把神的某个属性看成他最重要的属性，以致求告一位意想中的神呢？在赞美的过程中，人的责任是用悟性瞻仰他的荣美，而情感的迸发则是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使神的爱像洪水一样在我们的心中泛滥，使赞美成为我们生命中至高的喜乐。圣经从来没有说要等生命成熟才会赞美，而是说有了生命就要赞美，因为越赞美，生命才能越成熟，越喜乐，才能越习惯，越盼望天堂的生活。C.S. 路易斯说，我们在地上的全心赞美，都是为了天堂的演出调音，而到了天上，赞美和喜乐将融为一体，神的喜乐和人的喜乐，就像镜子接收和反射的光线那样，彼此交织，密不可分。J.I. 巴克说，我们若能在为天堂排练的赞美声中离世，岂不是很美吗？约翰·卫斯理就是在不断颂唱赞美诗中离世。我的心哪，你要赞美耶和华，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赞美如果遇到障碍，可以首先导读一篇赞美诗，并且跪下，带着祷告的心颂唱和思想，你真伟大，与前辈圣徒们同感一灵。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看见星宿，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大能遍满了宇宙中。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当我想到神竟愿差他儿子降世舍命，我几乎不领会。主在十架甘愿背我的重担，流血舍身，为要赦免我罪。当主再来，欢呼声响彻天空，何等喜乐，主接我回天家。我要跪下，谦恭地崇拜敬奉，并要颂扬，神啊，你真伟大。第二步，认罪。我们若在光明中行，立刻就会看见自己的罪污和不完全，否则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因此，向神赞美之后，最自然的反应就是向神承认自己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盼望除去与神相交的障碍，清理领受恩典的管道。正如宋尚杰常说的，罪恶出去，活水进来。宇宙虽然浩瀚， 但是只要给生命以时间，早晚都会遍满宇宙，有罪的生命也会污染整个宇宙。因此，当人类堕落的那一刻，立刻就使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以致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同样，只要我们还带着一丁点罪性进入永恒，早晚也会充满宇宙。因此，永生与罪无法共存，祷告与罪势不两立。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不是祷告让你停止犯罪，就是犯罪让你停止祷告。不是祷告对付了罪，就是罪拦阻了祷告。箴言15:29写道，耶和华远离恶人，却听义人的祷告。28:9中写道，转而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可憎。以赛亚书59:2写道，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彼得前书3:7写道，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马可福音11:25写道，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神检查一切，隐瞒和伪装是徒劳的，但我们却比自己想象的更加虚伪，对罪更加视而不见，所以常常是浮光掠影，笼统承认。罪行是一个一个犯的，也必须一个一个的对付。如果你很难发现自己的罪，可以参考以下清单，逐一求神检查洁净。神啊，求你检查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一，有没有嘴唇不洁？如大话、闲话、谎话、谗言、毁谤、谄媚、自夸、论断、定罪、讥诮、抱怨、咒骂、粗言秽语、幸灾乐祸、冒失开口。二，有没有骄傲自负？苛求别人，宽容自己，对己敏感，对人麻木，看高自己，看低自己，粉饰外表，习惯比较，坚持自己，难以受教，自以为意，不肯饶恕，不知感恩，贪图虚名，好为人师，喜欢表现，不肯顺服。三，有没有诚实信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交托、顺服、知足、平安喜乐，爱慕圣经，不依靠世界和势力，怕神超过怕人。四，有没有放纵肉体？不随从圣灵，没有圣灵果子，心远离神，肉体情欲，眼目情欲，今生骄傲，贪爱钱财，浪费光阴，懒惰懈怠，淫乱污秽，心不圣洁，存心诡诈，苦毒仇恨，待人刻薄，嫉妒别人，不怜悯人，专顾自己，放纵脾气，结党纷争，爱听好话，爱听虚谎，闻过是非。五，有没有遵守十诫？不可有别神，不可制造和拜偶像，不可妄称神的名，当守安息日，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贪心。罪人的想象力在想象自己的境前时是无限的，想象自己罪的后果时却是极其有限的。因此，我们应当像神一样恨恶罪恶，仔细辨明自己的悔改是否真实，绝不敷衍潦草。一、虚假的懊悔，只是出于惭愧自责，害怕后果，并非害怕得罪神，只想逃避罪的代价，脱离眼前的压力和困境，并非盼望脱离罪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认罪肤浅敷衍，顾及面子，以为只要对自己苛刻一点，就可以减轻神的愤怒，可能会承认穷凶极恶的大罪，但却不愿承认难以启齿的小罪，可能会承认时过境迁的罪，但却不愿承认利益攸关的罪。神说，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而虚假的懊悔对罪所感受到的羞愧和憎恶，就像隔着围栏凝视深渊，感受不到理性所知的严重性。二、真正的痛悔，是承认自己得罪了全然美善、为己舍命、配得爱戴的神，并且难以脱离罪恶，所以厌恶自己，为自己的败坏哀痛，并非害怕失去奖赏或接受惩罚，而是害怕得罪神，与神隔绝，因此感受到我疼痛大大蜷曲，终日哀痛。清教徒认为，重生生命的特征就是持续惊恐地察觉到自己本性难以根除的败坏，即使在向神表明心志的时候，心中也藏着法利赛人的骄傲，即使在剖析自己认罪的时候，对税吏也难免藐视。因此，我们不敢开脱，不敢推诿，只能承认自己当得公义的惩罚，承认神没有义务施恩，承认必须依靠神的怜悯和帮助，承认永远需要基督。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真正的痛悔对罪所感受到的哀痛和惧怕，就像身处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感受到的就是实际面临的危险。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只有真正的痛悔才能产生谦卑。谦卑不是修养，不是明知自己行但却谦称自己不行。谦卑使人的肉体被破碎，承认自己极度的灵性破产和无助无能，不但承认失败，而且承认无法阻止失败的倾向，不但承认不完全，而且承认自己无法完全，不但承认已犯的罪，而且承认无力对付潜在的罪。祷告既要求这样的谦卑，也能产生这样的谦卑，因为祷告把人带到神的鉴察之下，暴露了自己的败坏，体会到灵里极大的贫穷，因此更加强烈地寻求神的赦免和帮助。祷告既要求我们放弃，也能使我们放弃自以为意、自怜自傲、推诿掩饰。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当我们真诚地向神认罪之后， 就可以坦然向他祈求：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那时我们就可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正如约翰派伯所说的：求圣灵让你的思想定睛于十字架上的基督，尽全力想象他被39鞭抽得体无完肤的后背，那背贴着粗糙的树架，每次呼吸起伏，木头碎片都扎进裂开的肉里。我们的主喘息着，时不时因痛苦难忍而尖叫。他试图挣脱木头，但穿透手腕的辐条深入神经末梢，他发出嘶喊，想要抬脚缓解手腕的痛，但在被刺穿的脚内，每一片骨头，每一条神经都彼此碾压，他再次痛苦地尖叫，无一处不是骇人的疼痛。他的喉咙因嘶叫和干渴而刺痛，他快要窒息，身体却突然不自觉地喘起气来，让所有伤痕的痛楚统统袭来。在痛苦中，他忘记了头上的荆棘冠，绝望地向后仰，却令荆棘直直扎进横架，深深刺入头骨。他的嘶喊声在痛苦中高到极致，每一处疼痛部位都在抽泣，每一声哭喊都让他痛苦得无以复加。这肉体已经遍体鳞伤，没有一处是好的，已经不可能复原了，已经不能再要了，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那就是我。可主耶稣却替我受了这一切，他的每一处鞭伤，在十字架上的每一次抽搐，本来都是我当受的，但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那么，我们怎么还能对罪无动于衷呢？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若没有经历足够大的难处和痛苦，就很难想象罪的恶果，也很难体会救恩的宝贵和神的伟大。这样的人不但无法热切地赞美，也不能诚实地认罪，即使在认罪的时候，也总是忘不了捎带向神控告弟兄，认为嫉恶如仇的自己有责任通知神某人是如何软弱和败坏。而一个真实认罪的人，知道自己只是50步笑100步，只能祈求怜悯，他不会对罪视而不见，但却不敢向神控告具体的人，只会像保罗一样责备抽象的人，而那个人实际上也包括自己。认罪如果遇到障碍，可以首先默想一篇忏悔诗，并且跪下，带着祷告的心诵唱和思想诗篇32篇或诗篇130篇1-4节，与前辈圣徒们同感一灵。诗篇32篇：我的神，恳求你的恩典遮盖我的罪，我为我过犯深感懊悔，我要向你承认我的罪与不义，向你俯伏下跪。我要现在向你献上我的祷告， 求你拯救我，使我不致羞愧，隐藏我，保佑我，环绕我，引导我，我要一生至死跟随。诗篇130篇1-4节。耶和华，我从深处，从深处向你求告，愿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侧耳听我恳求，听我恳求的声音。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住？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心等候，我也仰望。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心等候，我也仰望。第三步，感谢。感谢就是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感谢神的所作和恩典。圣经要求我们存着感恩之心，将一切要求带到神面前，感谢神所赐的一切恩惠。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所以真诚认罪之后，最自然的反应就是感谢神的救赎之恩、赦免之恩、中保之恩和光照之恩，然后才是为其他的事情感恩。感恩既是理智的活动，也是情感的活动，数算恩典才能点燃我们真实的感恩之心，使情感与理智一致。数算的内容包括神的救赎、赦免、光照、供应等等，感谢他在我们还不会祷告、没有认罪的时候耐心地等候我们、引导我们，感谢他为我们预备的一切。患难和失败是对感恩的提醒，也是感恩的界限，不但促使我们感恩，也决定了我们感恩的程度。一个人认罪越彻底，就越爱神，越感恩，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缺乏感恩之心是外邦人的特征，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荣耀和感谢不可分割，感谢神就是荣耀神，反之就是藐视神。所有的祷告都应该包括感谢，否则就是抬高人、贬低神。这样的人常常凭感觉行事，属灵光景就像过山车，今天还在喜乐的巅峰，明天就跌入沮丧的深谷。他们的顺服与侍奉取决于对神最近一次祝福的记忆有多少。但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凡事谢恩，无论事情好坏、顺逆，都要信靠神护理的大能和智慧，看到神的美意和恩典，并为之感恩。因为神工作的法则从来都是预先行动，而不是被动反应，他绝不是被动地回应我们生命中的苦难，而是主动安排从患难中带出最好的结果。在促成或允许苦难发生之前，神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如何借着万事使我们得益处。所以约瑟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也不能认识神的工作，更不会真诚感恩。他可能会为一个抽象的人感恩，但却看不到神在一个具体的人身上的彰显。如果我们不会感恩， 可以具体地为自己的家人和教会肢体身上的每一种优点赞美神、感谢神。如果在某人身上实在看不到什么优点，就向神认罪，求神开启心眼。因为神配搭这身子，必然是最适合我们的。当我们学会感恩之后，就会发现神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感谢如果遇到障碍，可以首先导读一篇感恩诗，并且跪下，带着祷告的心颂唱和思想感谢神，与前辈圣徒们同感一灵。感谢神赐我救赎主，感谢神丰富预备，感谢神过去的同在，感谢神主在我旁，感谢神赐温暖春天，感谢神凄凉秋景，感谢神抹干我眼泪，感谢神赐我安宁，感谢神祷告蒙应允，感谢神被蒙垂听，感谢神我曾经风暴，感谢神丰富供应，感谢神赐我苦与乐，在绝望中得安慰，感谢神赐无限恩典，感谢神无比慈爱，感谢神赐路旁玫瑰，感谢神玫瑰有刺，感谢神赐家庭温暖，感谢神有福盼望，感谢神赐喜乐忧愁，感谢神属天平安，感谢神赐明天盼望，感谢神直到永远。第四步，祈求。祈求包括为国度、自己和别人的需要祈求。祈求就像一个孩子断定自己没有办法了，因此向父亲求助。神是那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只要我们活在神的旨意里，就可以凭信心带着感恩和盼望真诚地祈求任何东西，不用怕求错，也不必担心被斥责。因为人固然会求错，但神给的永远都对，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可以期待神的帮助，就像儿女期待父亲。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有效的祈求包含三个要素：一、奉主的名。不是正确的方法和内容使我们的祷告蒙垂听，而是基督的救恩和代求。奉主的名祷告，就是承认自己之所以能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完全是因着基督的救赎、中保和光照之恩，并非根据自己的品行或功劳。因此，当我们奉主的名祷告时，一面要完全仰赖恩典，一面要带着极大的信心，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穆迪说， 如果你祈求面包却不带篮子，就证明你有怀疑的灵，这可能是妨碍你祈求恩惠的唯一障碍。二，合神心意。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主导文教导了祷告的次序和准则，先求神的荣耀，然后才求人的益处，先求神的同在，然后才求他的供应。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穆迪说，除非神的灵与我们同在，否则我们不能期望我们的祷告会得到回应。我坚信有很多祷告没有得到回应，因为我们不愿意原谅某人。而对于神的供应，我们应当求神安全地供应我们。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实际上，我们最需要祈求的供应，乃是得着基督，使我们得以完全。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三，敬畏顺服，也就是活在神的旨意里，遵行他命令的旨意，顺服他命定的旨意。因为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敬畏来自对神、对自己和对救恩的正确认识，意味着委身于生命之道。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并且有清洁的心。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人若心口不一，不追求圣洁，祷告不可能有效，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顺服就是把我们的一切需要和愿望都放在他手中，信靠他的智慧和能力，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应当说，我需要的就是这些，但你比我更知道一切。所以祷告的终点不是坚持人的意思，也不是在神人之间妥协折中，而是人欢欢喜喜地向神降服，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真诚地说出这句话，是因为在祷告中得着了神。即使是习惯性说出这句话也是有益的，因为在祷告的操练中，人的责任是把顺服化为习惯，剩下的依靠圣灵。习惯并非生命，但人若没有好的习惯，就会让坏的习惯占据内心。为别人代祷是祈求的重要部分，一次代祷的事项不要太多太泛，否则容易成为有口无心的购物清单。最需要放进代祷名单的几种人是：一、敌人；二、为主做工的人；三、在上掌权的；四、病人。然后才是我们关心的其他人。一方面，为别人代祷的方法就是爱人如己，好像那些事情临到自己，为自己祷告一样。另一方面，又如张伯思所说的， 代祷意味着我们有意识地用神对别人的心意来代替我们对他们的自然同情。代祷是对仇恨的最好回应。恒切的代祷一定会带来爱，因为你没有办法恨一个持续为之代祷的人。如果你不喜欢任何人，请加倍为他祷告，不仅为他，也为你自己，因为这样你就可以摆脱偏见，在神面前得免罪债。主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奥古斯丁进一步说，我们不必爱仇敌现在的样子，但要爱祷告中要他们变成的样子。祈求如果遇到障碍，可以首先导读一篇求告诗，并且跪下，带着祷告的心颂唱和思想神的路，与前辈圣徒们同感一灵。神的路最美善，虽然我不明了，为何忧愁试炼常把我环绕？主用各样方法炼我像精金，故我顺服信靠，我慈悲父神。神的路最美善，神的路最美好，我愿常依靠他，唯他能引导。神的路最美善，计划我前途，我愿时常依靠，凭他手搀扶。不论黑暗光明，平安无忧虑，我愿此生服衣，永不再恐惧。神的路我最爱，唯他能引导，我全心投靠他，甜蜜且安好，灾害不能临到，平安无烦恼。我要永远靠主，他至圣至宝。